尊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学长，大家午安。好，我们接着呢看连篇的序语，第二段序语。上次已经说到九表，已经跟大家交流完了。我们看到经文讲到的孔子曰：“古之今也连。”这段话呢，在《论语》当中啊，讲到古人呢，有三个缺点。但他这些缺点当中啊，是有点太过了，但他的本质啊，还是有可取之处，就是古之狂也盛。这个是原文啊，今之狂也荡，古之今也连。尊敬呢，是孔子要说尊敬。孔子以前的人很尊古，所以孔子讲到呢，他们那个时代以前的古人呢，纵使呢性格上比较狂妄啊，狂人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事啊，就是他讲话比较敢直言，不会有什么避讳，有时候可能呢冲了一点，但是还是比较直率，不是狂野直率。好，当你看到一个人呢讲话呢有点狂，很直接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首先是考虑自己舒不舒服，还是考虑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诸位学长，你会先感受哪个部分啊？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哦，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两三代人呢，这个传统化的基础都不算是很牢固，所以要求一个人德行上的方方面面都没有缺点呢，容不容易啊？就先看看他有没有温良恭俭让啊，再考虑听不听他讲。在这个时代很难，不可啊。苛刻苛求于人， 态度不好，讲对了，我们还接受。我跟大家保证，两次、三次之后吧，这个人对你的态度一定越来越好。他态度不对了，你还尊重、还接纳他，慢慢的他就被你感化了。所以，人跟人相处吧，不愉快、冲突，怪谁啊？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你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好像有点不大情愿。不过标准答案就是那样。哦，这讲出来要是很欢喜讲出来，哦，很欢喜照着做。坦白讲啊，真照着做啊，好不好说啊？做还得深呼吸三次，有没有？哦，然后趁着好运就这么做做看吧。做的时候啊，一开始是勉强的，时而勉强，终则泰然，做久了你就自然的习惯了。所以一开始的苦苦在哪里？苦在面子拉不下来。德行都不能突破啊！明明自己啊，心兴趣了，心对立了，嘴上还要在那里唠叨，就是他不对，他态度不好。其实坦白讲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能发生冲突，俗话讲，半斤八两。到实话居然还笑不出来，请受小弟一拜啊！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听到实话一般讲的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，苦口的是良药啊，逆耳。改过必是智慧啊，腹短心内非贤啊。改过了，烦恼轻了，智慧才能长。 怀主啊，千万不能够偏了，更不能倒了。我们仔细想，什么是耶稣？毫无边际算，这个无限延伸的宽广耶稣，这宽以待人，歪走了。歪走你们很陌生吗？我们小学的时候不就学过了吗？歪走是上下是吧？往深处一直探啊，探到心底哦，不能自欺哦，这叫歪走。哦，你看我们有习惯了，比方犯错了，人家一看到了，首先第一个反应稍微解释一下，是吧？大家想一想，做错了还解释半天呢，人家否认，这根本就不能否认。可能我们解释两三句啊，人家就开始想睡觉了，听不下去了。当我们讲话讲到人家打哈欠的时候啊，就稍微思考一下了。讲的话不中听。有点不好意思说了，硬听一下吧。我们这么护着面子，也不好给我们戳破。好，德行要能改人，首先呢，改自己最严重的过，能改了，就会让人家刮目相看。本来我们会解释的啊，现在一遇到事马上，对不起，什么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经验啊？讲对不起的时候，亲朋好友突然眼睛瞪得很大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所以。中华文化呢，重的是心地的功夫，心地的修养。心地功夫在哪里看到呢？在很多生活的细节当中看到自己的修养。比方，我们有事情麻烦别人了，有没有这样一个气？或者任何时候走路吃饭呢，你先请这个请示在一天当中啊出现过几次，还是现在当领导了，帮我那个拿一下，还有棒，还不错了，赶快给我拿过来。你看哦，当了官哦，看起来身份地位高了，德行呢再往下，对人基本的恭敬没有了。这包含在学校教书啊，也很容易知错。比方在学校教孩子，在班级里面的孩子，一个小国的国王啊。回到家里面了，还做国王。教先生的时候，得跟教小朋友差不多。过来，过来。其实人不知不觉啊，他就执着点，他就贪着，自己没有很冷静的话，看不到。跟孩子讲话和跟大人讲话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有一样也有不一样。不一样呢是外在的言语，一样呢是内在的恭敬真心，这个是真正性的恭敬心。 因为你有真诚恭敬，你不可能对大人的时候用小朋友的话跟他讲，你也不可能对小朋友的时候用大人的话跟他讲。我也最近看到啊，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，长期跟大人讲话，突然有一天呢，派个特别人物啊，让他去教小朋友，他那个从头到尾讲话就跟大人讲一样，啊，底下的小孩啊，不知道怎么回应，您看哦。人随时随地你不觉察，都会有新的执着出现。很多人都说，跟小孩讲话沟通很容易，怎么跟大人这么难？不是懵懂，也不是顽童，是人格的分别执着动。少协议，古文班的人接跟协是通的啊，上了一年的人接跟协都不知道啊，那个上个人拖出去，我得拖出去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见到别人都很容易啊，见到到最后原来还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古人说的有道理。心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古人呢、啊，在这个道理当中啊，他了解了很透彻，包含古代的圣王，他说到啊，正宫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。我的错呢？而老百姓任何的错啊，都是我的错。真的，当错发生的时候，指责来指责去，对事没有任何帮助，甚至还会有更深的冲突对立。对，当老百姓错了。 犯错的人马上惭愧前就起来了，所有当官的人他也不好去指责这个犯罪的人没有犯罪，连天使都这么说了啊，我没把他叫好，那我们也应该尽这一份心了。上一次我们有讲到上 误导他人啊，思想观念误导了。假如刚好又是年轻人，是小孩，把你的话听中了，你都毁了他一生。慎重的人呢、不是一句话空说、不要讲废话，要讲有意义的话，更不能讲误导别人的话。好，接着古之敬业廉，在他们之前的古人呢，这个敬是敬事，非常谨慎，有点太谨慎了，变成谨慎了。古之今者，他很谨慎，很谨慎，而且他还廉，就是廉洁有所。这个廉呢，我们之前有讲到了。 要求啊，严格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很讲这些规矩，可能会让接触他的人呢、啊，虽有不圆和的偏处。而其境界不去，又不失为念也。但是呢，他能够啊守住这些原则啊，这些分寸，不去就是面对利诱啊，面对权势啊，他都不会偏离这些原理原则。所以又不失为念。会跪下来求情啊，我们家为什么有福报，都是因为你有德行啊，谨受儿子三拜，你会不会这么做？哦，孩子你会在那里哦，拜托，哪有这么麻烦。现在假如真正啊有古人道风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哦，我们是会欣赏还是觉得他倒霉？你看哦，我们这做人的标准啊，现在都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。哇，看到这样的人真是耳目一震啊，太有德行了。哎，公家的东西呀、啊。家给他车啊，公司才做这个车，私事做公车。我们看呢，市长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，这些为人师表者有没有在他们的心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记忆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就是德啊。连接真实，所以我们身为长辈的人，有没有随时随地啊，我们的言行啊，都在树立小孩的风范，给小孩的风范。所以接着呢，这个无缘 会学长，我们读圣贤书，所学可深。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？我们读文言文，所学可深。要随时回到不忘初心嘛，哦，这很重要哦，不然都会偏离自己的方向跟目标。这位学长，你已经结婚的请举手，好，请放下。你结婚所谓何事？东西啊，要有悟性去，都要还原本来的意义啊。人往往走到半路啊，全部走到岔路上去了，全部走到情绪意气用事去了。我是这个不忘初心啊，是真速度。好，人生的阶段都应该常常这样去提醒自己，这样就能有决心有毅力啊，去达到自己本来的目标。不管是学业，不管是婚姻，还是事业，还是弘扬文化，我们时时要回到本源上，要对得起自己的决定。读书人呢，所学的是真正的修齐治平的学问，不是学一些文章辞藻啊，在那里炫耀卖弄，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。所以读书明理，效法圣贤，穷则独善其身，在自己的乡里啊，依附一书，达得兼善天下官，有机会了就来当官了。本欲出而自用啊，出来可以招福一方。哎呀，所学的终于可以啊，派上用场。而欧阳修先生呢，提到啊，廉耻啊，是君子之大戒啊。因为读书人以后有机会当官的，假如这两个字没有守好，不止啊，不能 高我们一级。Hello， Are you sure？ 没有讲过吗？没有讲过21遍，应该之前在君子的时候，臣子应该会强调这一点吧。好，首先建筑我们要讲21遍，再来反思，你们笔记抄回去有没有看？告诉大家，抄的笔记啊，回去马上看，最能持久。回去3天不看，保证以后也不看。最后抄笔记呢，叫做抄安心的。公务人员、官员，所有的俸禄都是老百姓拿的税啊，人民的血汗钱啊，高明是啊，你的血汗血啊，你还不好好爱他们，还剥削他们，凌虐他们，劳苦。下兵一女，上天难欺，老百姓处于低位啊，你可能欺负得到他，但是上天啊，老天啊，你不能欺骗得了。而且不清廉贪污了，这钱是来自于老百姓的血汗钱的，你贪污了，冤有头债有主。在台湾听到一句俗话，叫“一事为官，九死为公”，一辈子当了官员了，没当好贪污了，后面就是当牛还债呀、啊。哦，所以该还的都得还哦。啊，像我是属于国的，我也挺认命的。可能就是以前答应的事没干好，这辈子来啊，好好把它干完。好，所以这一生呢，其实啊，人该干啥逃不掉，欢欢喜喜做，用欢喜心做啊，功德圆满啊，以后有大福报会现前。心不甘情不愿的做，念头里还怨天尤人，折福。我们时时啊要记得曾子的一句话，叫出乎而得，反复而成。整个宇宙啊，它是一个一体。好，你丢出什么？大学里面讲，祸被讹出者，你用不正当的方法把财货拿进来了，易被讹出，你很快的就吐出去了，本来就不是。啊，言被讹出者，你愤怒的话、挖苦人的话、诽谤人的话都出去了，出去了还会再什么？回来，回到自己的 所以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，它是超越时空的定律。啊，我们以前呢学物理啊，牛顿第一定律、第二定律。请问大家，牛顿第一定律、第二定律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？考试得两分是吧？对啊，这个会影响你一生的思想观念。
下来的财富啊，有数万斤，数
水得若干，愿与众人。你把给我大嫂要到的人，我一半都给你。你必举起手，把他绳子抓起来，拘留，严刑拷讯，严刑拷打，洗罪起诉，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侵夺。你果得其半言。 最后啊，不得已啊，把仇做杀了。结果一杀，有没有退兵？没有。哦、所以这个曹操一心为整个国家朝廷的最后被杀了。哦、好，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啊，得要看开一点。杞人尽如人意。但求无愧不行，虽然不被理解，还被误解，还被障碍，只要你发心纯正，功德都是圆满的，而且啊，你的灵性会不断提升。善有善报，别担心，别埋怨。结果，我们想一想啊。曹操被杀了，当下他是什么心情？我一心为国啊，怎么敢得这样的境？而且还是那个叫袁盎的做的境。所以呢，记住了这个冤仇吧，要报复袁盎。这是汉朝的时候，汉朝金帝啊。汉高祖刘邦，那接下来惠帝再来景帝，这都是汉朝初年的时候啊。文帝、景帝啊，那文景之治，这大家可能有听过。从汉朝一直到了唐朝啊，经过了几百年，经过了十倍朝，这个袁盎啊。做了唐朝时候的国师，叫穆大国师，学问很好啊，皇帝封他做老师，送他一个檀香做的宝座。这个袁盎看着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是穆大国师了啊，看着这个宝座呢，就气的，我真的很不错。哇，你看最高的尊荣啊，起了这个傲慢心啊，哇，没多久啊，这个脚的膝盖啊长了一个人面疮，人面疮呢还有眼睛呢还有嘴巴呢，啊，痛得他失血过来，命都会伤。幸好啊，他之前刚好走过西北一带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老者病得很重，昏死过去了，全身还长蛆。结果那时候不但不是很慈悲啊，用嘴巴去把他吸了出来。后来呢？这个老者渐渐康复了，就对他讲：“你以后人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，可以到这里来找我。”好，诸位学长，你们有没有遇过呢？躺在旁边的老者，好像病得很重，说不定他是来给你考试的，考我们的慈悲心。结果这个穆大国师没办法了，命都快没了，他想起这个老者就赶紧去找他。这个老者看他病得很严重啊，找不到啊，这个河边呢就拿这个清水帮他洗伤口啊，突然呢这个人面疮就说话了，就把这个典故讲出来了。我是汉朝时候的曹操，这个穆大国师啊是当朝的袁盎，我等了他十倍子啊，就为了报这个。 都有神明护佑，我伤不了他。刚好到第十世了，还当国师。不过啊，他起个傲慢呢，这个护法神走了，哈哈，机会来了，抓住这个机会了。后来啊，因为这一位老者啊，他是有高度智慧啊，他是佛陀的学生，迦诺迦尊者，赶紧啊，给这个虫。错啊，给他引导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这样下去，无有真正的自在解脱的人生啊，通通是在怨恨当中啊！让他放下这些习气怨恨，才能了脱生死。这一段缘分呢、啊，在佛家呢。慈悲三昧水忏，就是根据这个典故啊，编出来的啊一个禅意，这都是真实哦，不是编的哦。尤其佛家宗戒的不可妄语哦，怎么可以乱讲话呢？这佛门的宗戒。告诉大家，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外国人，女士，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照片没有？这个人现在在西藏修行，他脸上长了个人头，哇，还有耳朵，那个人头还比我有福报啊！这里都是下垂的。我们台湾就在最近几十年，在台中商专有一个女子叫江翠山，读台中侨光商专，也是长了一个肿瘤啊，那个肿瘤比他的头还大。哇，那照片我们都看过。哇，你说一个女孩子的脸变成这样，本来是笑话呢，就像笑话。哇，最后变成这个样子，哇，你看她怎么？尤其啊，她的母亲啊，家人比她更痛苦。最后啊，也都是因为啊，冤结啊。来抱怨呐、最后把它化掉了，就好好修行啊，化解这个冤业啊，不要再冤冤相报了。所以诸位学长，跟任何人有过节啊，放下吧，人家欠你的别要了，要债也挺麻烦。为什么要债有时候要过头了，又变成欠人家债啊？所有人对我们的无理伤害，统统不计较报复了。没完没了的事啊，杀人在做啊！好，所以。这个故事啊，都是这些读书人整理下来，绝对真实。我们老祖宗啊，为了让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啊，用心良苦啊。所以他按着这个伤口啊，痛彻骨髓啊，昼夜嚎哭。余年而死，余是超过，要超过一年左右，他就死了。 再看191页这里，所以这个公馆啊，要真正像我们一样啊，才没有照例啊。绍兴一布阵，布阵都是蛮大的官啊，巧于贪掏，这个很贪心啊，积财。拜官贵，可能呢有一些问题被人家查出来了，他就赶紧回家了。啊，这个贪的人呢，都以为贪到手就是他的，是啊，横财不义之财呀，拿到了是大祸啊，祸被讹住者，义被讹住，那个义被讹住啊。不是财货还给人家就好了，那个利息什么统统都要算回去的，包含造成人家的身心的伤害甚至人命都要补回去的。他回家乡了，因为赚了不少钱了，买良田千顷，买的很好的田，富甲一郡，在这一个郡呢，算是巨富的。其祖父吕建梦，言明遣将起。他的祖父啊，好几次在梦中告诉他：“哎呀，你到了是应得的事啊，你要赶紧忏悔改啊。”这里我们看到自己的祖先啊，很慈悲啊，念念都在护佑着后代。其实啊，我们现在道德论上啊，可能祖先跟神仙啊，比我们还着急啊。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啊？我们这些还在那不知不觉啊，他们很担心啊，因为他们的见识比我们高太多了。但是只要有子孙真发现弘扬文化，冥冥当中啊，都得祖先的庇荫。你做什么时候就突然呢、啊？哎呀，怎么这些力量都出来了？有一句成语叫“如有神助”。突然缺什么了？哎，到最后一两天了，啊，出现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你们怎么好像，有点幸运，有点不幸的看中。我曾经跟你们举个例子吧，我在海口的时候天气很热啊。那个办学中心又没冷气呀、啊，我正在那伤脑筋的时候，有一个老板，他太太请我吃饭，后来吃了饭呢，他先生跟我聊啊，很高兴跟我聊主持人家可以，因为他很喜欢那里边叫，所以有时候肚子里还是要放几篇文章，碰碰运气啊，碰到了。跟他结个善缘啊，哎，他就很高兴了。后来一聊，哇，他就把他的饭店有个会议室啊，哇，人气非常强。哦，然后那个所有的椅子啊，都是很好的木头做的，刚布置好，就借给我们用。哇，你看，还在那伤脑筋呢，突然、哎、有人出现了，就帮你解决。后来给人家用了5天了，场地不用钱，5天也吃了不少东西，是吧？总要去付钱了，要去付钱了，通通付完了，他太太付掉了，他太太每天都去听课了， 弟兄们说，哎呀，我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假如小时候他们的小学老师不学这个，那不知道多好。他希望更多的幼儿园小学老师和学校老师学习，他就把这样戒掉了。真的啊，这个时代做这个事情啊，老祖宗不一样啊，老祖宗不知道啊，在拯救这些事啊。啊，所以啊，一个人认定祖先的话有福啊，违背祖先教诲啊，这个灾也就难免了。所以有一子一孙，他不听劝，他不改过来，他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孙子，纵欲嫖赌，最后啊，夭死，去世了。这样纵欲嫖赌啊，那个福报也早就走光了。不正功寻染瘫痪。他自己啊，瘫痪不能动了。子息孙父啊，他儿子跟孙子的太太颇有啊颇重重生，不舒服到啊，他整个家呢就毁掉了。地其有者居之路，因为他有钱，亲戚朋友都开始动歪脑筋了。啊，要夺他的财产，就趋之若鹜啊！好多人都在打这个算盘，公由目击见之，他等于是看着这些亲戚啊，来一个一个夺他的财产。啊，当然了，当下他一定是痛不欲生的，他也不能动了，所以是加以求，这个求就是空。他整个家产全部败光了，所以死就是已经快没气了。临危啊，临终的时候啊，呼张目大呼曰，张大眼睛啊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个都是告诉我们，人之将死啊，其言也善呐。啊，不过人真正感悟了。”不要在最后一刻才懂了一些事。官至布政不修，当官当到布政不是小官。田至十万不收，啊，他是指那个十万顷田呐，啊，可能是十万亩吧，啊，因为他买了。前秋后，我手中吃，我手中了，这些财富都是他手上拿到的，最后在他一代当中不到几十年全部都还完，不是还掉而已哦，子孙全部都完蛋了。啊，说比不是讲完了就是。所以，这个故事啊，其实我们在冷静想想啊，当到布政时，当到县令，这个都是有大富的人才做得到。所以学长，你们家里有没有当县长？亲戚朋友？哇，你看哦，一个都没有，所以当县长要不要福报？要啊，他这么大的福报那也是修来的呢，结果把福变成去造这么大的孽，你说他冤枉不冤枉啊？这小人冤枉，做小人。其实坦白讲啊，他能贪得到啊，那个都是他命中有的，他才贪得到。命里没有，你贪也拿不到的。你看，有人铤而走险抢银行了， 还没讲到就被抓了，是不是？他有的讲到了还把钱拿回去呢，那个讲的时候啊还没拿到就被抓了，这个命中本来就没有啊，讲的还能拿回家，那拿得到的是他命里有的呢，他命里有的怎么不用正规的去拿到呢？最后还得在监狱里面过一辈子啊，所以命里重要啊，弘扬圣教重要啊，人才懂得人生的财富啊，该是你的，跑都跑不掉啊，不是你的，强求不来，人一懂啊就乐天知命，命运是靠自己去造的，不能以犯法王、哦、命由我做啊，自己去、哦、好，所以大家假如能够啊尽力的把了凡四训介绍给亲朋好友，那也是功德无量、啊、让他们了解啊命运的真相、啊、都是可以、啊、靠自己转变命运。好，所以这个胡先生讲的原点篇呢、啊，古人学圣贤学问呢，是要利益国家人民啊，本于诸恶之源，为国家做栋梁，为照明谋幸福啊，这是本来的心愿。啊，廉洁啊，也是从这一份使命这一份。利益老百姓的心呢，很自然会提起的态度。所以，积以廉于自知，这个积以就是最要紧的，就是要品德端正啊，这个廉于啊，就是品德很端正。自知这个知就是很谨言。谨慎啊，严肃的啊，来对待自己的行为啊，都可以用这个词，其实就是洁身自爱啊，清操自立啊，清廉啊，是节操啊，自立自强，以不贪为宝。不是以财物为宝，以人不起贪心的守住德行，这个才是最宝贵的。学古圣贤，是一介不以女人，一介不以群主人。啊，古圣贤前祖师啊，都是非常廉洁优秀。这个一戒啊，可以当一个，或者啊，跟这个戒同。一般草戒，就是很微小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小草，连这么细小的东西啊，都要守住原则。一戒不以女人，这个女人是别人，就是再小的东西，哦，也都啊要来的是符合道义的东西啊，才可以给人。包含了我们今天奉养父母，假如我们赚的钱不干净啊，哪怕你拿再多的钱给父母啊，那是不孝啊。那是在羞辱自己的父母啊，都是啊光明正大取之有道的钱来奉养父母，一介不以取主人， 受这个东西，不接受。但这个都是连接的表现。虽贫而不受入境，虽然在这么贫穷啊，却不收受会员的钱。虽渴而不饮稻谷泉，再怎么渴啊，都不喝啊稻谷泉里面的水。可能呢，就是刚好呢，这个河水啊，这条河啊，取名叫稻谷泉。那这个读书人呢，他不是在行为当中戒贪的，他在心理上啊。提醒自己不可以落这个贪的念头。只不过做法因人而异，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，你可以不喝，你也可以喝。晋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吴隐。他刚好要到广州啊去当官，还没到广州啊，前二十里路啊，到了石门这个地方啊，刚好当地啊就有一条河叫潭泉，名字就叫潭泉。然后呢，当地啊都传说你喝了之后啊，人啊就很想贪很多，要不要喝？结果啊，这个无影子啊就喝了，然后喝完了，他就赋了一首诗，他说：“古人云止水，错怀万金，喝了一口以后啊，就会想要贪千金。这个错就是喝饮啊，伯夷叔齐啊，是非常清廉的圣者，终当不以信。哇，你看看那什么气概，古人云止水，一错怀千金。伯夷叔齐是清廉的人，他们喝了呢，也绝不可能去贪念。你看到、古人的心目当中啊，时时都是效法古圣先贤的榜样哦。我们现在都是不跟上面比啊，都是他也拿了，他也喝了，这心态在这里啊，差很多。诸位学长，你们喝了会怎么样？终将不以信，喝了没有？大家都喝过了，为什么？整个大的社会是染缸啊！你没喝过水啊？喝了能不被污染，能不醉？